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四年冤狱，湖南谭辉栋被迫害离世；19年冤狱即将结束，黑龙江孙兆海能否回家仍是悬案；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二级警长崔敬东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澧县法轮功学员谭辉栋被非法判刑3年半，2016年被劫持到湖南王岭监狱迫害。因谭辉栋始终不放弃信仰，在他刑满后，监狱拒不放他回家。2020年10月，饱受摧残的谭辉栋含冤离世，终年76岁。2013年，谭辉栋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县公安局局长绑架。谭辉栋被澧县法院网判3年半，因身体条件不适合关押，被保外就医。2016年，谭辉栋被强行劫持到湖南省王岭监狱迫害。因为谭辉栋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天天被罚坐罚站长达16小时，长期遭辱骂、打耳光、关禁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2018年冤狱期满时，他已不会说话，大小便失禁，不能站，不能坐，气若游丝。时任澧县政法委副书记熊文华声称，谭辉栋没转化就不能回澧县。谭辉栋被非法超期关押半年后，王岭监狱怕谭辉栋死在监狱，多次催促下，澧县相关人员才于2019年11月将谭辉栋接回本地。到家时，家人发现谭辉栋已不会说话，舌头在萎缩，头后面有针孔。2020年10月，回家不到一年的谭辉栋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02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兆海在甘肃省兰州市被绑架，被兰州监狱非法关押迫害了19年。目前孙兆海临近冤狱期满，家人担心孙兆海能否回家。几天前，孙兆海的妹妹给监狱打电话，询问孙兆海的准确释放日期和身体健康状况。家人准备在冤狱期满日到监狱接人。监狱方面声称，孙兆海的释放日是8月21号，身体很好，没往家里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他不肯转化，取消了他与家人的通话权。等到释放他时，你们家人不用来接，把换的衣服买好，邮过来就行了。监狱方面并声称，他们把孙兆海送回来时，要和佳木斯司法局交接。狱方一方面说孙兆海身体很好，一方面又告诉家人孙兆海在老弱病残监区，这更让家属十分担心。孙兆海的弟弟说，最初那些年，家人还能接到孙兆海打给家里的电话，尽管是不让多说话，起码还能听到哥哥的声音，后来就很少来电话了。最近3年多，没有哥哥的任何消息。从侧面打听知道，是因为哥哥不放弃信仰，多次被关小号，监狱剥夺了他与家人通电话的权利。孙兆海的弟弟还表示，哥嫂修炼大法后，一家人很快乐。可是在99年法轮功被打压，哥嫂去北京上访，被抓回来，关押在看守所。后来哥嫂还被逼迫离婚，一个好端端的家愣是被拆散了。自从哥哥被非法判重刑，妈妈就重病卧床，11年后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凄惨地离开了人世。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7月7号四川消息，西昌市公安局中共党委委员二级警长崔敬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中共官媒公布的简历显示，崔敬东2005年5月至2011年5月历任西昌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副所长， 新村派出所副所长、新村派出所所长。2016年3月至2021年2月任西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崔敬东任职期间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0年崔敬东担任新村所长期间发生了两起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其中两人因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徐少琼的母亲吕有芬因患肝腹水住进医院，医生说吕有芬最多活三天，医院不留她了。吕有芬回家后，在女儿徐少琼的精心照料下，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2010年9月27号，西昌市国安警察伙同新村派出所警察，当着病危的妈妈的面，将女儿徐少琼绑架到西宁镇洗脑班。吕有芬在失去女儿的22天后，叫着女儿的名字，悲愤离世。2010年5月11号，四川省米易县法轮功学员苏丽娟和冯娟在西昌市琼海月色风情小镇被便衣强行拖到新村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两人遭到暴力审讯。警察用手铐将苏丽娟双手反铐在一张长座椅上，手铐铐得很紧，铐齿都扎进肉里。长时间上手铐导致苏丽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麻木，失去知觉。苏丽娟被西昌市法院枉判6年，冯娟被枉判5年半，两人被劫持到四川省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迫害，遭受残酷的强制转化折磨。冯娟被穿上束缚衣，双手高高背靠在窗户上，脚尖点地，导致冯娟脸色发青，突然昏厥过去，血压只有70。2018年2月，冯娟含冤离世。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崔敬东，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